我临奋起，感谢神，我就是邵格恩姐妹哈，在1963年的时候，立定心志要抓住神。在这个之前，我遇到一位以禁食和祷告抓住神的人，并看见神透过他的生命做出何等大的事情。于是，我也开始了昼夜禁食，寻求神的面，直到他裂天而降为止。我这一枝草亲身经历到他的浇灌，天上的甘霖降在我疲乏的灵魂里面，恩膏断开了我颈上的轭，圣灵的强烈撼动震开了一切监狱的门，使我得以离开为奴之家，变成列国的复兴使者。好，这一段呢，非常的重要，他能够遇见神赐给他这么大的恩膏能力，是因为他禁食祷告，而且是昼夜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啊。好，我亲眼看见神将他的灵浇灌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当中，我向来都无法在一个地方久待，但不论我去到哪里，圣灵之火的脚踪都尾随着我，以至于最后连我自己都不得不赞叹神竟然可以使用像我这样不配的一个人。我也开始明白，无论我去哪个地方，那个真正在讲道、教导神的话、启示真理的解析、医治病人、使饥渴的人被圣灵充满、拯救失丧者、安慰伤心人、复兴圣徒、说预言、作词作曲，以及撰写以我挂名为作者之书籍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圣灵。是的，他在过去和现在都用神机骑士与我同工。如果你愿意付上禁食和祷告的代价，他也会与你同工，将你的生命献给神，背起你的十字架，过一个跟从他的圣洁生活吧。我很喜欢他这一段话哈，因为这段话真的就把一个认识神、跟随神、得到他莫大的恩高能力浇灌的神国的侍女，他把他的秘密告诉我们。那么你也可以，因为呢，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经历，而且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啊。我们上个礼拜谈过哈，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哈？复兴之火已经点燃，并且正在燃烧，复兴的时刻到了。它的萤火已经在世界许多地方点燃起来，很快的，这些萤火将会向外燃烧。他们会一一串联起来。那你记得，这个复兴呢，会有这个感染性的啊。那但是呢，它往往都是从个人开始啊，直到全世界都燃起熊熊的复兴之火，没有任何国界、分界线、人物、魔鬼，甚至大迫害，能够阻止这场即将来临的复兴。每一道闸门都即将准备好泄洪，那好像是一个水库，积蓄了很多的水。复兴来临的时候，就打开闸门了。一旦神的手触摸他们，他们就会打开。届时，世界未曾见过最强的复兴洪流便会倾泻而下，主的荣耀将会覆盖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啊，哈巴谷书2章14节， 赶快准备好，复兴的时候到了。哈巴谷书二章二节，他对我说：“将这个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这就是本书的结束。他把一个复兴的一个期待、一个盼望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怎么样？那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渴慕？你渴慕复兴吗？你渴慕神使用你吗？就好像神使用邵桂恩一样啊！我们读过他的传记，也知道他曾经到中国当宣教士，后来成为一个到处为主传福音的侍女。那么他写了很多书。他也兴起了很多的人，我有幸呢亲眼见过他，所以呢很感恩啊，是一位非常有趣的姐妹。好，我们来问题讨论一下哈，请解释"复兴"一词在旧约圣经中的意思是什么？啊，这个很简单哈，我们回到前面来看哈。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复兴呢，跟这个哈马古书三章二节的 revival 复兴啊，是衍生出来的哈。这个意思是凯亚啊，是活着、存在、享受生命、重新生活、复原、有活力、重新恢复、更新。因为这个凯亚呢。就是神将生命的气息吹到亚当的鼻孔里面，那这个凯亚，海亚应该讲海亚啊，他就是 复兴啊，感谢主，复兴就好像呢，你重新有圣灵啊吹到你的鼻孔里面了啊，这个生命从何而来啊？当然是从神而来啊，因为。我们的神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啊。第三题啊，为什么说撒迦利亚十章一节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必等到全世界大复兴就可以先得着个人生命的复兴？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里面啊最重要的哈。他说呢，让我们再一次复习撒迦利亚十章第一节他说的什么。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啊！春雨就是所谓的 later rain，就是末后的雨啊，末后的雨啊，是秋雨是先前的雨啊，春雨是末后的雨，因为末后的雨下完了以后，你收割完了哇，你进到秋天才会再撒种啊。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降在田里的每一枝草上面。哈，他特别讲是对于每一枝在草场上的草。那和合本是田使田园生长菜蔬，那这个就看不出来哈。你真正的只有读进去了以后呢，你才看得到。原来呢，为众人降下甘霖啊，降在田里的每一枝草上面啊。那这一节很特别，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受到雨水的滋润，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上帝赐下这个雨，不仅是为了人，而且是为了草，他是为了每一个人。对你干渴吗？你要这个圣灵的大浇灌在你的身上吗？OK，所以 everyone 每一个人啊，所以我们刚才念了，在我这一枝草亲身经历到它的浇灌啊，所以呢，这个题目就是说，哎，我是不是个人先复兴啊？我不必等到。复兴的浪潮来临啊，我才能够得到复兴。是的，你可以得到个人的复兴，甚至你得到了个人的复兴，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跟其他 一样被个人复兴的，一起怎么样连接起来，串联起来，在这边讲串联起来 所以我们个人可以先有这个复兴的生命啊。第三，为什么说复兴是在分娩的阵痛和艰难当中诞生？那么啊，这个艰难的诞生呢，就是在这里哈。复兴是要付出代价，正如每一个来到这世界的新生命，都是在母亲分娩的阵痛和艰难当中诞生。西安也经历分娩的阵痛和艰难，才能带出一个新的复兴啊！所以参考以赛亚书啊66章第8节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哈，以赛亚书66章第8节。我想这一节经文呢，我们读了以后，你可能很快的就可以想起来哈。以赛亚书66章 第8节，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世而产？因为西安一娶老，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所以西安娶老，意思就是说你要付代价。你要先怎么？先怀孕。好像我们在代祷的时候，我们代祷一件事情，要成就，要成就，要成就，要复兴，要复兴，要复兴。当这个复兴呢，好像怀孕了一样的，那你要怎么样？你要娶老才能够生下来。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你必须要付代价。OK，好，那么我们看下一题，请。要怎么做才能使自己的灵魂奋起？请阅读以赛亚书64章第7节。好，在这个地方哈，神的心感到非常忧伤，因为他发现，在绝大多数被死亡和败坏渗透以及侵蚀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人奋力的想要抓住神。那在以赛亚64章第7节，他说。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呢的罪孽，我们以为自己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因为我们都犯罪了。我们呢无人求告你，无人奋力抓住你。那么。因为我们没有奋力抓住上帝，所以呢，神就掩面不顾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个复兴更待何时的时候，我们的少贵人姐妹她说：“你不是等复兴来呀、你是先付代价，求个人的复兴。”让个人的复兴先发生在你身上，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用这个恩高侍从座啦，金香炉祷告啊，高我自己啊，复兴自己，让自己怎么样，主动的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你要主动，你要积极，你要进入到神里面给你的能力，那要不要付代价？当然要付代价，不只是一次两次，而是天天都是如此啊！要付代价，要奋力抓住神啊！奋力抓住神，因为。我们除了要恩高、要能力、要奋力抓住以外，我们奋力抓住神，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上帝。我们需要上帝的宝血，我们需要神 亲自成为我们人生的主，这是我们一般信徒里面的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嘛。我们真的是亏欠了上帝，没有让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主。我们往往自己做主，自己做决定，自己要去做我喜欢的事情。但是你我做的事情，上帝喜欢吗？唯有愿意付代价抓住神的，常常跟神在一起，常常跟神在一起呢，他就愿意多给你恩膏啊，多跟你讲话。你如果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你跟他讲说，周一到周六我干自己的事情，礼拜天再来找你哈，那么他只有礼拜天才会跟你稍稍讲一句话、两句话，那是这样子吧。好，下一题，背诵撒迦利亚书10章第1节，然后就在这里。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啊，发闪电的耶和华 是制造闪电，这个闪电让雨下来哈。发闪电也是神的审判，也是神能力的彰显。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降在田里的每一枝草上面。所有的草，只要今天下雨，每一个草都会沾染到这个雨水，没有一个不湿透的。我们今天要求啊。求这个末后的春雨降临在我们身上，就会像少贵人姐妹啊这么的被神使用啊。最后呢，阅读全本约珥书啊，我想约珥书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书本啊。我们呢，我们的约珥书呢，去年查过哈啊，再过一年呢，那整个的这个。啊，所有的这个录音呢就要公开了，但是呢，我发觉啊，弟兄姐妹就想听听看刘牧师讲什么，你很喜欢听到，但你很不喜欢写作业，那我告诉你，你学的东西有限，你学的不扎实，你只是听听而已，看看有什么新鲜的，看看有什么。哼，别人没提过了，或者是我还没有这个观念的，你那个只是知识上的喂养跟饱足感而已，你没有真正的进入到里面，你要花时间，花代价，就像你说你等候神，可能等候等候呢就睡着了，啊，等候的时候就想其他的事情，但我们我传学院呢、啊。我们教会啊，我对于等候神呢是很积极的，我们是非常积极的，就像这里讲，奋力抓住上帝，奋力抓住上帝，让上帝知道我是认真的，所以他必须要认识我，他对我说话。供应我的祈求，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整本书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接着我们感恩，谢谢主，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这本书《复兴待何时》讲完了。主啊，我献上感恩，读完这本书，真的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新的开启。原来我们是在下春雨的时候，在你这个季节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向你求啊，不是说天到这个时刻就会自动下雨了，主啊，我们不是这么的认为，我们愿意向你来祈求，我们不是说哦，就应该是。 啊，你就会刺下春雨。不是的，主啊，我们积极的向你说，主啊，我的份，求你满足我。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愿意付代价的，每一位愿意跟神有更进一步的关系的，愿你的灵大大的浇灌他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我们进入第二阶段了，我们一起来金香炉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现在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运行，毫无拦阻。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的火浇灌下来，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浇灌。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就炼尽我们每一位。阿利路亚，阿拉巴拉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来卡 圣灵的火要进入到我们灵魂的最深处，哈巴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让我们灵魂的最深处向圣灵敞开，哈啦嘎啦嘛哩嘎啦嘎哩嘎啦嘎哩嘎哩嘎哩嘎啦，哈啦嘛哩嘎啦嘛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让我们的灵能刚强起来，使基督借着我们的信，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的当中。哈喽，格里格玛勒格里格勒巴勒格里格里格勒巴勒格里格勒，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哈喽，巴勒格勒巴勒格里格里格里格勒，圣灵的火浇灌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知觉。谢谢耶稣，圣灵的恩赐，按着人的你所要给的，浇灌下来，浇灌下来，谢谢耶稣，浇灌下来，感谢耶稣，感谢主，我看到一个很红色的轮子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进入到我们的人里面，进入到你所要赐给人的，谢谢耶稣，更多，更多，谢谢主，浇灌，哈利路亚，火轮，哈利路亚，谢谢耶稣，炼净的火轮，哈利路亚，谢谢耶稣，神奇的。圣灵的恩膏能力运行，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在释放，求主带领恩膏哈，感谢主。我们进入我们下一个阶段哈，请大家打开马可福音啊，我们才刚刚开始啊。 我们要读马可福音第一章，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不知道或者不是很清楚啊，刘牧师的这个读圣经看一下，到底在做什么？对呢，我想让大家呢有一个机会啊，能够跟着我一起来读圣经看一下。我们请看第一章啊，第13节到第15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上次讲过哈，耶稣基督就这样宣告，耶稣基督宣告日期满了，就是现在了，要发生了，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在你我的想象当中，神的国是什么样？是一个有形体的呢，还是一个没有形体的？神的国是不是充满了信徒呢？神的国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呢？神的国近了，不是一个政治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神的国来了。那代表神的国是谁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就是所有他的信徒，所有他信服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国。也就是说，你们在神的国度啊，不是说在哪里或在那里。但是他说，神的国在你们的心中，或是在你们的中间。所以有神的国的地方，就是基督徒的地方；有基督徒的地方，就是神的国的地方。所以神的国进了，邀请你悔改信福音，所以你可以加入神的国。所以，当耶稣说日期满了，就好像我们说啊，我们学院开学了，你可以进来报名了，你加入啊，加入了条件，悔改，信福音，这个福音就是耶稣他自己，就是耶稣他所宣扬的好消息。所以，我想象耶稣说这样子的话，哇！他在呼召人跟随他，所以我们马上16节。那这个16节呢？你要先看一节旧约的圣经啊，也是在以赛亚书第9章啊。在以赛亚书第9章呢，你要看啊。我们现在在查经的时候。不是查经的，在读圣经看异象的时候，你要带自己的圣经。我不会把它列出来哦，你自己要看，带着你自己的圣经，尽量不要用手机啊，你手机滑来滑去都不知道滑到哪边去了。你要有自己的纸本的圣经，不要用这个电子版的，因为你会失去注意力。你看9章第1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上帝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哎，我们回来。耶稣基督加利利的海边，他就是在拿弗他利的加百农拿撒勒那边，那个地方又不是以法莲，又不是马拉西，是被藐视的地方，就是拿弗他利。西布伦都是雅各的妾生的儿子， 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在加利利的海边，16节开始，顺着加利利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面撒网，所以你再看，原来神国从耶稣基督施洗约翰先了，施洗约翰先，很众人都到约旦河。啊，去受洗，那是神国的开始了。但是约翰下监之后，耶稣开始传讲，同样的信息。你去看马太，它是同样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马可福音这里加了一个信福音啊，所以神国来了。就是耶稣基督开始呼召门徒了，他需要人的加入，他是要人加入这个神国的范围，在属灵上，在天堂里面，除了旧约的圣徒，旧约一些人被得救的，现在新约来了。神的国近了，所以你们要信福音啊！所以他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面撒网，他们正在做他们的工作，他们正在 make a living 啊，就是为他们的生计在干活。那么，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这一个渔夫职业的人，渔夫就是会打鱼，就是会捕鱼，就是会捕获那些鱼类。他的工作就是把鱼捞起来，不管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耶稣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再把它捞起来，这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原来这个鱼是人，对，你要天国进了，天国开始了，这个人要进到天国里面来。这天国里面的人就是鱼啊，所以在渔夫的心目当中。他们听见耶稣这句话，他把一网一网的鱼看作是一网的神国的人民啊。我们今天如果是农夫，耶稣会说：“我叫你们得啊甘蔗啊，你就一大堆甘蔗，一根就是一个人啊，哇，那甘蔗一堆。”你是种这个土豆的，土豆就一堆啊；你是种这个果园的啊，苹果的，一堆苹果；你是种任何的东西的，你就是得那个东西如得人一样。那他们就跟随了耶稣。所以你想象这个场景，耶稣在海边行走，他是一个大光。这些人按照我们前面所知道的，这个啊各个其他的福音书，我不知道，其实耶稣早就认识他们，他们也已经跟耶稣有之间有过什么，有过交谈，也知道，甚至跟他同住啊。你跟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就知道。所以他们认识他，所以当耶稣基督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这是拉比呼召学生的，学生愿意跟从，就跟从了耶稣。跟从的意思就是跟拉比住，跟拉比一同睡，一同吃。这就是。当时的拉比文化， 你愿不愿意？你愿意的，就是进到天国里面。所以我们想象一个场景，耶稣基督是大光，他看见了那些人在撒网，在捕鱼。耶稣说：“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来跟从我。”他们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你在这世界上赚钱，耶稣对你说：“我叫你得金钱，如同得人一样，来跟从我吧。”你愿不愿意就放下来？我跟从耶稣，这个场景就在那里。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吧。”阿门徒就说愿意，他用行动表示他愿意了。所以我们看见彼得，看见他的安德烈这两个人，都把网子往后面一丢，也不捕鱼了，丢弃了，就跟着耶稣了。我就看见这个景象，就好像保罗说：“我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要你想象，有一天，当耶稣对你说：“来跟从我吧，放下你在做的事情，跟从我吧。”你愿不愿意放下来？记得耶稣是光啊！你看见那个光，你知道那是黑暗笼罩大地，突然之间有大光照耀他们。这个光带给你方向，这个光带给你希望，这个光你知道这是真理。你就好像彼得跟安德烈跟着耶稣，你不再为你的职业忧愁，你不再为你的未来忧愁。因为你跟从了耶稣，再隔一阵子，看见了雅各跟约翰在船上捕网，他也是在做他渔夫的工作。耶稣对他们说，呼召他们，所以他们就留在，把他的故宫跟父亲留在船上了。就跟从耶稣了，所以我们就是想象这样子一个看见一个大光的耶稣，照亮人心的耶稣。也许我们在日头之下没有看到耶稣闪闪发亮，但是在心灵上，这四个门徒就好像在黑暗当中，看见耶稣是发亮光，他们就稀奇的跟着耶稣走了。这个就是神国的扩张，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神的国近了。这个就是保罗说的，我为基督的缘故，看万事为粪土了。所以我们要跟随耶稣，付代价，抛弃一切，啊，这个要进入到你的灵里面。我们今天在灵里面，你也要为了耶稣撇弃世界上的东西，世界上的价值观，世界上的思想潮流，世界的这个世俗。我们唯有跟着耶稣的光，进入到他的真理里面，进入到他的真理里面，不受世界的影响。你要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不受世界影响的 你只有这样子来跟随他。你不跟随，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你很难不受世界的影响。放下所有世界上的，跟随耶稣，因为耶稣是光，照亮在我们心灵当中。谢谢耶稣，我们跟着耶稣走到了加百农，在安息日进入的会堂教训了。我想象跟着耶稣，一大堆人在那边，耶稣进去就教训了，站在那个大家的面前教训，哈利路亚。那么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教训真是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是文士，因为文士都会引经据典，但是耶稣基督讲的就好像他就是一个圣经的作者一样，他不必说哦某个拉比啊某个有名的文士这样说那样说这样说那样说，不是，他直接引用经文哦，上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上帝的意思是那样子的意思，所以。一个有权柄的人，所以他们跟着这个大光，就看见原来这个大光是带着真理来的。原来这个大光真理，甚至有污鬼附着的，都被他吓坏了。所以污鬼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你就好像一个门徒，稀奇的跟着耶稣进到会堂里面。耶稣这么有权柄的在教训人，但是有人被鬼附的，哦，有人在那里质疑了，有人就喊叫了。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在旁边看的这个大光，居然鬼也认识他。原来这个光，众人可能看不见，但是鬼在灵界里面看见耶稣是大光，他知道这是神的圣者，所以我们灵里面是不是发光？你发光，我发光，耶稣发光，鬼都看到了，但一般人都没看到。耶稣责备他，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所以当耶稣说，从这个地方，从这个人出来吧，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我们做门徒的。稀奇跟从耶稣的，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耶稣的，就看见这个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哇哇哇哇哇，很难看，躺在地上，哇哇哇哇哇哇，大声喊叫，就出来了。耶稣一句话就吩咐他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一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个道理呀？”还有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听从了他。这个大光吩咐乌鬼，乌鬼听从了，乌鬼出去了，所以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我们就好像门徒见证这样子的事情。真的是令人惊讶不已。我们看见邪灵彰显的时候，我们会害怕，但是耶稣一点都不害怕。耶稣说：“不要作声。”耶稣不让不稀奇鬼的见证，他不要鬼来指认他，他要人来指认他，他不要鬼。吓坏人，他要鬼离开，所以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所到的地方，都命令鬼离开，没有一次例外。 对，耶稣基督这个大光到任何的地方，鬼都要离开，鬼都要离开，鬼都要离开，他不离开的，我们就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不管那个乌鬼让那个人怎么样子的受害，最终还是出去了。哈利路亚！我要你想象耶稣怎么赶出这个鬼，因为你以后赶鬼就是像这样。第一，你不害怕。第二，你禁止魔鬼再说什么。第三，你吩咐他离开，他就离开。是吧？求你将这样的权柄吩咐乌鬼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想象当中，我们斥责乌鬼，吩咐他就离开。弟兄姐妹，我要你现在把你的手放在头上，跟我念一句，我一句，你念一句哈。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我里面不属于耶稣的，斥责你们，命令你退去离开，退去离开。去离开，然后在你的脑袋瓜想象，耶稣斥责这个乌鬼，就离开了那个人，退去离开。谢谢耶稣，有能力下来哦，感谢，谢谢耶稣。也带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医治自己，释放自己。奉耶稣基督的名，斥着谎言的灵从我身上退去离开，斥着迷惑的灵从我身上退去离开，斥着说谎的灵。从我身上退去离开，斥责假基督的灵从我生命当中退去离开，斥责嫉妒、苦毒、纷争的灵从我的身上退去离开，退去离开。奉耶稣基督名，耶稣基督宝血厚厚洁净遮盖我。洁净遮盖我，洁净遮盖我，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想我们今天的读圣经、看异象啊，就先到这个地方。下面请我们耶利亚传道哈，来分组，那我们。学院的同学可以彼此操练，我再说，操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是在学院里面操练，有很多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说，哎，我到底说的准不准啊？怎么样啊？你放心，你刚开始可能做的不太好，没有关系，会越来越成熟，最重要的。你一定要带着安慰、造就、劝勉，为对方祷告。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就是你在 应用你的恩赐的时候，你是带着爱心来行使神赐给你的恩赐，不是为了彰显自己有什么，还是为了爱对方。所以奉耶稣基督祝福我们每一位，你越操练，你的说话，你的态度会越来越像耶稣。特别我们是跟着耶稣脚中行的，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求主帮助我们。好，耶利亚，你准备好了吗？写字。
好了，第一组是栀子，第二组是秋月色，第三组是于红姐妹，第四组是夏君秀姐妹，第五组是娟子姐妹。
OK，好，那你们赶快分组了，感谢主。感谢主。很好，请赶快加入，谢谢。耶利亚现在主持人了，感谢主。
好的。